捆绑夫妻。秀姑的婚事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，因为洞房之夜她没有见红，胡继生愤怒地打她，咆哮着逼问：“说，你他妈和谁搞的？”秀姑不语，胡继生抄起木棍，劈头盖脸的又是一通乱打，打累了又问。秀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最后只好说出了被村长强奸的事。胡继生听罢，近半天没有言语，眼中露出了骇人的凶光，冷冷地说：“咱们走着瞧。”不久，县里来了通知，查小龙以偷盗集体财产罪、反革命阶级罪，被判无期徒刑。消息传来，秀姑哭成了个泪人。她知道自己上了胡家的当，但是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她只能认命了。几天之后，秀姑战战兢兢地要提去探监，胡继生刚要发火，却被胡明杰拦住了。“
哎，人之常情，去就去嘛。秀姑啊，炒点菜去，监狱里伙食差啊。”
胡继生听爹说这话，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问：“爹。”胡明杰瞄了一眼儿子：“
你懂个屁。”
秀姑高高兴兴地乘车步行，边走边打听，终于来到百里之外的劳改农场。他说明来意，管教干警进去后又出来对秀姑说：“姑娘，对不起，查小龙不见你。”秀姑哭了，她一定要见到查小龙，向心上人诉说自己的苦衷，求得到查小龙的宽恕。管教干警挺同情她的，又进去好半天，出来后又摇着头说：“查小龙坚决不见你，并说要你忘了他，今后不要再回来了。”秀姑哪里知道，胡明杰早就让人把秀姑和胡继生结婚的事告诉了查小龙，并说是秀姑主动找上门的。这样一来，既让查小龙痛恨秀姑，也让秀姑从此死了心。从这天起，秀姑慢慢的变得麻木不仁了。婚后不久，金鸡岭的村长和贫协主席被胡明杰父子请到衡山岭落座后，胡继生开门见山地问村长：“你知道我请你来干什么吗？”村长心中有鬼，满脸的陪笑：“
哎呀，大侄子娶了我们村的秀姑娘，咱们就是亲戚了啊。”
胡继生拍的一拍桌子：“少他妈给我冲浪，我问你，你对秀姑？”村长尴尬万分，半天不敢说话，过了一会儿才打着哈哈说道：“
你看，过去他不是被专政的对象吗？他现在是咱无产阶级的人了，你借我三个胆儿我也不敢呐。大侄子有啥要求你尽管提。”
胡继生早就没了什么羞耻感，黑着脸伸出三个手指：“
给我300块。
这么多呀？
那个年代300块可不是小数字了。”金鸡岭的贫协主席忙站起来打圆场：“
继生同志啊，你是全省的英雄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高抬贵手，150吧。”
胡继生眉头皱皱，想了想说：“好，给贫协主席个面子，150。不过今晚这顿酒钱得村长你掏。”村长点头如鸡啄米：“
行。
一笔交易做完，四个男人围桌而坐，大吃大嚼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由于酒精的刺激，四个男人已经是无话不谈，山村异事、鸡鸣狗盗、天南海北一通乱扯。酒至半晌，胡继生从屋里拄着拐杖出来，径直走进了屋旁的杂物间。秀姑正端着一盘菜过来，无意中朝杂物间一望，不由愣住了，差点儿没惊叫出声。昏黄的电灯光下，只见背对着门的胡继生拽着根小银蛇环，正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了一截细竹筒里。他要干什么？秀姑心头闪过一丝不祥，但他不敢声张，他被他打怕了。
酒宴还在继续，胡继生回来仍挨着村长坐了下来，他的褂子放在了身边的椅子上。秀姑已经揣摩出那根竹筒就藏在褂子里，他紧张得不知所措，赶紧退了下去。突然胡继生高喊：
秀姑，秀姑！
秀姑忙从灶间跑出来问：
什么事儿？
胡继生指着一碗豆腐吼道：
你他妈做什么菜呀，成心不让老子吃了啊！
还没待秀姑还嘴，只见白光一闪，一碗豆腐已经砸到他头上。村长和贫血主席见主人发火，忙在一边相劝：
哎呀，继生继生啊，别生气，算了算了。
秀姑含着泪弯着腰收拾地上的碎片，他大着胆子朝胡继生望去，只见胡继生将竹筒对准了村长的小腿肚。金鸡岭村的村长在胡继生家喝完酒后死在半路上，他家里的人同去问贫血主席，贫血主席说：
我们一直在喝酒，他这是急症。
秀姑得到消息怔怔地说不出话，自己天天和一个杀人魔鬼生活在一起，他好怕，
可是一个弱女子举目无亲，她能到哪里去告状呢？
如果斗胆把真相说出来，她一个地主子女的话又有谁会相信呢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